我们为的就是要被你得着。过去我们要你，如今我们更说你来得着我们。过去我们要你，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保守，你的看顾，你的供应。但主，我们说今天你得着我们，因为我们愿意把我们放在你的手中，好叫你能够用我们，好叫你能够得着我们的时候，你就可以大大的透过我们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哦，为这缘故，主，是的，我们赞美你，敬拜你，主，求你不断的炼净我们。哦，纵然我们若是我们就是做一些对好的事，若里面还有一些的杂质，有一些还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就相信真的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就是要彰显，也是不完全的彰显，你的作为就是要显明，也是不完全的作为。为主你这么爱我们的缘故，主，我们也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你，因着我们的顺服，好叫我们的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特别对你的爱也能够表达的，而不仅是完全，而是表达的是何等的真实。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得着你自己的教会，得着你的百姓，得着你的儿女，是吧？让我们说到我们荣耀你的时候，不仅我们嘴中说荣耀你，让我们整个人里里外外都来荣耀你，因为我们本来就该荣耀你，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因为我们是你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就本来就属于你，我们就本来就应该归给你，单单的被你来使用。哦，主啊，恢复我们与你的关系，调整我们对你的态度，主啊，让我们不仅顺服，让我们欢欢喜喜的顺服在你的面前，不仅我们才服侍，我们是大有满足大有喜乐的来服侍。哦，不论是我们在你面前的跟从，我们是放心的，是安心的，是平安的来跟从你，因为我们知道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从十三章开始就进到这个所谓的啊，很靠近逾越节，很靠近这个啊，主要上十字架。当然，其实很简单的说，虽然不是抓得一定这么准，但是差不多这是在主耶稣上十字架前后，这差不多一个礼拜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是一个时间，所以这边用了一块逾越节以前。特别讲到逾越节，就是说这个时候前面一到十二章记载了蛮多主的事情啊，坦白说这些事情的时间不见得这么准确，特别相对于这个所谓马太马可路加。但是从这边开始，约翰就很准确的，或者说很能够很按这个次序的，把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啊讲的有次序的，或者很清楚的把它表达出来，这第一个。那第二个，这礼拜所做的事情比较是，或基本上是对门徒说，一直到第十七章是对门徒讲的话，他已经不在外面像过去这样的公众的啊，甚至跟一些人讨论啊辩论啊，他单单是对门徒来讲，基本上从某角度也没有看到什么神迹奇事，他单单对门徒来讲。所以到十三到十七章，严格的说这是对门徒最后的话，可以说有点像这个所谓的要离开他们要道别的话。我相信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这个的机会的关系，所以讲的每句话不会随便再讲，不会客套了，不会聊天了，不会是这个只是说说笑笑，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话，或许更准确一点， 主耶稣所做的每样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包括我们要读到为门徒洗脚在内。所以你看见了，如果照我们所了解的，主耶稣所做每样事情都是 according to 按照神的时间表，所以你就发现了每样事情都有它的所谓的目的，都有它的重点。那我相信呢，如果我们能够用点的时间去思想的时候，我当年我们过去就了解已经很宝贵，因为这是神的话。如果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加能够抓住或者明白神的心意。OK， 我们就来读一下十三章的，我们就从就一到五节，我们就读这五节的经文。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识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OK， 我想这样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或者这两个角度本来就是在约翰所记载的主所做的这一切。第一个，他来的就是为了荣耀神。换句话说，他来的就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如果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约翰福音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们小小下个结论：当你我说我要荣耀神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你在讲什么。热心一点，中多做一点，对，也叫，因为我们总说哦，这个人好爱主啊，也从某角度也荣耀神。在主耶稣的身上荣耀神，最准确的可以这样说，他做的每样事情都是按照神的心去做，荣耀神。所以我们在地上，如果我们说我们这个人能够荣耀神，就是把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把它活出来。如果我们在地上说我们这一生为荣耀神，是把神拯救我们的花了这么多功夫拯救的那个目的能够活出来。所以你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讲到，一个基督徒啊，在圣灵工作的底下，他所做的中间特别有一样事情，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是为这个的缘故，就是说讲到我们这个人呢，得救是为这个原因。如果照那段经文前后的背景，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地一个可以用神用我们成为这个地能够转化的一个人啊。如果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开始，万物都在叹息，那段经文 In this hope we were saved， 换句话说，整个的神的应许是为了这个我们的得救，是为了神整个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也透过我们在我们四周人的身上，或是在这个地上。所以你读多了，万物都在叹息，在等着长子显明的时候。所以我们的整个的蒙恩呢，不只是哎呀吃喝玩乐，说我们多一点再多一点，那什么才够了，还不够再多一点再多一点。真的，我在说，如果我们稍微了解这个世界不同，今天我们的生活太好了。你比起一些的穷人，你比起一些非洲的或者哪一个州，先不要说比别的，就单单你看看在台湾，我们看到一些人的困难。听说在台湾一天我们不知道丢掉多少吨的食物，多少吨的食物可能运到哪一个国家去，好多人都不会饿死。我们还是说要这个要这个。我不说你的生活有这个机会能够丰富，能够这个所谓的安心啊，不是不好。不过有时候你还是要问，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我们只会要更多更多更多，我们只要更好更好更好这是我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习惯。 我觉得在台湾吃补品啊太多了，补到个程度不知道是真补还假补，我都搞不清楚。所以有人说现在补到个程度都是不是营养不良，都营养太良了，所以胆固醇也高，这个也高，也那个也高。那我不说，我们不要去注意这些，我想你不会误会意思。那我要问的，我们的人生最高的目的是干什么？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以前不晓得，尤其我们不信主的时候。现在我们信主了，我们知道神的信义了，我们知道神创造我们的神，知道这位拯救我们的神。那我们的整个人生观不会改变吗？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人生观不会改变吗？我们人生的价值不会改变吗？这是我们常要问的一个问题。所以主耶稣从人子的角度 Man of God 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榜样，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不是做什么，不是一天忙什么，乃是在于我有没有做的每样事情，或者包括这个人是否我的思想意念是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这是一辈子的学习，就像保罗说，不是我以为自己得着了，我们都在学习。但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完全神。那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不是为我得什么，来到天上得人，地上再得，不，他来的时候人子来，他说不是要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换句话说，神在他身的旨意就是让整个的救恩带到那些没有生命的人身上。我们读了十二章，如果不信耶稣没有生命的，如果不信耶稣不接受耶稣，我们还在黑暗不在光明，等等等等等。所以呢，另外是什么？所以圣经讲了，你爱神就一定会爱人，爱人是表明你的爱神，爱神不见得除了宗教行为啊，这个热心以外，其实你很难表明什么叫爱神。不过神说，圣经说，如果你真爱神，你爱我的，你就爱人如己。所以真正的显明，具体的显明是在你的与人的相处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讲到在教会有时候常讲，哎，我们要这个一些的辅导，就我们要调整与人际的关系，那然后给我们很多的建议，甚至给我们很多方法，还有包括夫妻的关系，包括父母跟人，对我来讲我不太想得通。哎，我们要讲人际关系吗？如果你这个人对了，你的人际关系要不要对啊？这才是重点呢。我们不是人不对，还在学一些关系，学一些方法。你学一大堆，你这个人不对，我这个人不对，这些方法出来也是不对呀，是不是这样说？谁都知道要爱人啊，谁都知道，甚至我们在讲到我都会讲，我要爱仇敌，但是看那人不顺眼就不顺眼了，多讲两句我都觉得没这个必要，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人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这是我们与神关系的问题，这是我们有没有成为基督徒，不只是一个教徒，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基督得着。当你我被基督得着的时候，完全得着，我可以保证你，你一定像主耶稣基督，你同意吗？如果你我这个人完全被基督被神得着，你这个人一定像主耶稣基督，你一定活出神儿女应该活出的样式来。这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方法，不是一个 know how 的问题，这个是你是的问题， What you are 是你的问题。当我读创世纪的时候，我真是蛮惊讶，神创造亚当夏娃以后，这是神的创造哦，不要误会，不要忘记神的创造 It's perfect。 所以神说美好美好，到第六天看完以后，造完以后正好到第七天呢，他就休息去了。然后完以后，他把整个创造给谁管呢？给亚当夏娃。请问亚当夏娃有没有学过管理学啊？亚当，你先来学好了，我再给你管。他就给他管呢，有没有出错？还让亚当去给这个动物命名，哎，命名是权柄。我相信我们的名字都是我们的长辈，不是我们的父母，就我们的爷爷啦，他的命。有一天我们不喜欢了，是因为我们长大，我们不喜欢，我们再改。但是那个权柄，哎， 充满了权柄，充满了智慧。因为什么？因为亚当夏娃是造神的形象，按他的样式。他永远不是神，我们永远不会是神。但是你恢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你恢复了我们在神面前了解的神给我们的那个呼召，然后借着神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叫做一个叫做重生的生命，叫做一个像基督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会认为你会处理很多事情，你会处理得好，处理得好。难道这个管理学现在才有吗？难道夫妇的家庭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的所谓的教导或者这种的是现在才有吗？多少年啊？可能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参加很多这种的所谓的讲座讲习，夏令营冬令营什么营都参加了，但问题是为什么生活还是这么困难？好像人家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就卡卡的，我们常这样的说，你看人家不顺眼，坦白说那个人看你也不顺眼，那会不会这样子？不要忘记主耶稣长大的时候，他说神与人爱他的心都在增长。常说哦，基督徒有些弟兄说哦，牧师我受苦，我被逼迫，被那样不信的逼迫。我说为什么？他讲一些事情，我说坦白说，他不逼迫你，我也要逼迫你。怎么做人做这个样子，讲话讲这个样子，怎么做事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你不会问别人想想吗？我想这个是主耶稣的榜样。所以在这个时候，这段经文短短的几节，基本上是讲两件事情。第一个就耶稣所知道他是谁，第二个是讲到耶稣他做什么。他知道，所以前面讲一句话到了，所以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然后呢，他知道他是谁。然后呢，第三节哈，第二节，是吧？以摩西已经放在西门的生命家的信，代表说这耶稣已经知道。第三节，耶稣知道将万人的等等，然后并且知道，都讲他知道，又要归到父那里去。然后底下就讲做了一件事情，叫洗脚。当你这样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不会单单的以洗脚哦，我们要学习像耶稣这样，要谦卑，要洗脚，要谦卑。我们每个人都谦卑，你就是不是基督徒，你也知道要谦卑。很多的哲学告诉我们要谦卑，很多的人生的这个所谓讲座笔者要谦卑。那到底人有没有谦卑？如果都是这样的有帮助的话，都谦卑的话，今天我想天下太平了。你不肯跟你的妻子、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儿女、跟你的同事闹别扭，因为你够谦卑。啊，千万说你谦，不要说我谦卑，但不谦卑，所以我受苦。你谦卑就不会感觉到受苦，你要懂得这句话意思。如果你真谦卑，还觉得别人一个眼色、一个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很受不了，坦白说，你还没谦卑。什么叫破碎？以前呢，尼托森弟兄用个例子，我用这个例子是蛮有意思的，但是用在他的这个论述上啊，我觉得不太完整。什么叫死透？他说，就是一个狗躺在那，你怎么知道那个狗死透了？你踢它一脚，它没咬你，那个狗就死透了。他用这句话是啊，意思说人家碰到你的时候，你没有反应来叫死透，他的意思说就一个基督徒死不能死得不够透，所以赶快要钉在十字架啊！我这样讲就太远去，不过他讲的我觉得蛮对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叫死？没有反应叫死啊！牧师，你这样讲，我们的人的尊严到哪去？我们人的权利在哪去？还有个，这是人生观，这是我们每个人生出来的人生观，都是我。主耶稣给我们带来一个完全不同人生观，都是你，都是他，他是父神，你是门徒。他没想到我，如果他一直想到我，我可以保证耶稣不会上十字架。我把他讲得非常的白，连为别人 这个、就是说，就是说，哎呀，这口气都吞不下去，你还说为别人啊？那可不可能事情啊？那不可能事情。有没有听到？真碰过哟，不是常有碰过。一个人跟他传福音，他把那个就骂一顿，因为传了半天以后是好事啊，但那个人没有接受，他就开始火大。那个人在跟他辩论的时候，他说：“让我叫你下地狱算。”我就觉得那个人呢、啊，被传福音的，就那个人还没有信的，我觉得好倒霉。没有碰到你的时候，他还有机会上天堂；要碰到你，给他讲话半天，你就定他下大狱、下地狱。这是我们的人的困难。再说这条路不是你走过而已，我走过很长这样的路。最后我在问我自己，我在干什么？我是一个基督徒，怎么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好像不是一个主耶稣所做的，不是不好像，是真正的不是耶稣所做的。圣经讲一句话，他叫什么？被骂不？被什么？被打，不还手，然后好像一个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有没有听过这话？哎，牧师，这个人做不到，就会变成一个问题。我只是说，你是基督教徒呢，你还是基督徒？我同意，基督教徒是做不来，包括我在内。但是做一个基督徒，这是你不是你要不要做的，你是做得来事情，因为有一个叫做基督的生命在那里面，因为有一个叫做重生，一个叫天上的生命在那里面，所以对你这样很自然。对，很自然。那个人占你的便宜，你有个很奇怪的感觉，你觉得很奇怪，就是哇，这个人占我便宜的时候，以前你会生气，但这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可怜啊，连这么一点点东西他都要，虽然是占你的便宜，但你会从这个角度，这人好可怜，连这么豆大一点东西他都要，那就给他算了。所以这种东西对来讲，我太多了，我太丰富了，其实这些东西我根本不用。你看呢、啊？同样事情，这是两个完全的不同看法。这是生命的问题。啊、哦，牧师，这不是一个修养，是不是一个修炼？我不认为，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自由，对我来讲是一个释放。以前我看这些、看事情、看人，真的他不苦我都苦。他一个脸色，一个怎么的？哦，我这个人真的被欺负。现在我祷告，我很大的自由，很大的释放。原来这个人这一点都要的话，他实在很可怜，他很大的需要。如果这时候让他人生在苦的当中，如果二十四小时苦，给他五分钟乐一乐，也让他乐好了。你这么吝啬吗？我需要这么吝啬吗？你丰富到程度连那一点都不可以给他一点？我不说让他犯罪哦，你要听得懂我讲这东西。所以这段经文跟登山宝训很重要，人家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你要把那段经文弄清楚。这不是人家犯罪你就鼓励他犯罪，没有。这是当一个人做错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那是登山宝训。其实整个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是讲一个生命。如果你去找解经书啊，这是最多的，我认为不是最多，最少是大很多的船都在解，只要这个登山宝训。但是每一个传道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一直讲到这不是旧约的律法，因为在初期教会有一阵子，如果旧约有个五经啊，这个旧约的律法用登山宝训成为新约的律法，特别以前在欧洲一个宗派用这个成为他们的信条，但发现不能够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马上就发生。回过头来，每个的解经家都说，这个不是教条，不是律法，一个新的律法办，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除非你在神的国度，你不肯什么虚心有福了问六人，那不肯的事情。如果可以做的话，也不会装着去做，就是。所以讲了这么多，我想这是要了解。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是谁；第二个，你要知道你该做什么。这就是主耶稣。所以到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从约翰的角度，其实最后这段记没有太长时间，差不多一个礼拜时间，他能够帮助门徒的就在这时候，他一定要告诉门徒，你要知道你是谁。第二个，如果你知道是谁了，你一定要做你该做的事情，因为你是谁。我希望啊，在约翰福音起码从十三一直到十七章，耶稣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在整个的所谓的我们的生命的这个领受上，会更知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是要干什么。这边讲到第一个，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是一个，他是这样反复在这讲。他既然爱这个世间属于这，就爱他们到底，先把这个讲。他知道两件事情，他知道第一个是什么，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意思说他完成神的给他的这个的使命，已经 come to an end， 就到了一个末了，走这么长一段路，到这时候他知道他快要做完神要他做的事情。再说神要做什么他非常清楚，什么时候做 timing 他非常清楚。他就这么一生，甚至我们就把他再浓缩一点，在三年半他就照这样去做。所以他很清楚离世归父，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走，包括在世间上，我不说一定要离开这个世界，说你换这个工作到哪一个工作，换这个服事到哪一个服事。我还是回到一个老牧师，一个传道人叫 Warren Wisby， 他说他一生讲过三次的这个离职的话，就对会众讲这个所谓的道别的话。我想想大概我也讲过两次，一次在波士顿离开，一次因为每个到每个区都要讲，另外一个就离开以前在旧金山的教会。如果再讲话，如果离开这边我要讲就第三次。他对我影响很大，帮助的。你总要问，我还记得当我离开以前的牧会的这个，我说你要相信，不是因为我在教会才会怎么样，因为很多人告诉我说这个，我说是因为神在。我昨天讲到时候特别讲，他这些年来给我一些的肯定，甚至给我一些的这个支持尊重，我为这要感谢主。但是千万千万要认定一点，台北娘是谁带的，要讲清楚啊，不是欧永娘。我们是一个军队的话，我们这个军队的元帅不是欧永亮，这个军队的元帅是耶和华自己，是神出来做元帅。那这些东西都是要一个一个把这个事情都要交代的清楚，否则弟兄姊妹，那甚至我跟说神在那边，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保守教会，人在军，甚至那天我记得在主持，我特别因为教会不做这种事情，我特别为先的祷告，我只走在会众当中，这一个就被圣灵摸着，有些人受不了，有些人吓到。我要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当中，不是欧永亮在那边有多大本领，甚至不是欧永亮哦，神给他什么恩赐。每一个人可以说在这个教会是一定要有他才行。所以当然说啊，牧师你再这样我就要走，但我不好去跟你顶嘴的，这个因为没有什么果效，也没什么好处。不对外讲，真的你要这样子，真的你的想法吗？真的你要这样做吗？真的你认为你比神比教会大吗？真的你认为你比神教会的头叫做主耶稣该再大吗？这是很不恰当的。不过我想每个人有他的领受了啊，他有时候气会讲这种话那就算了。不过要回到这地方来，主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了，他一说他完成神的旨意，他快毕业了，如果用这句话，他该做都做，他使命已经达成。第二个这边讲什么，后面一个，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请大家要留意的，爱他到底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 OK 还有一个礼拜就做完了像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啊，最后还有一个月就要退伍，对吧？我们就数馒头。什么有些中国话说什么和尚敲钟啊，因为快要什么弄完了。那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哦，他还有一个礼拜时间，或者三年半就要过去了等等。这边说爱他到底这个字的意思是把这个应该把它这个英文呢有两个翻译，一个 King James 就 to the end， 就 on to the end， 这是一个就到了最后。另外一个 King 这个 NIV 翻的比较准确，原文意思比较把爱到就把它进到一个 full extent， 就进到一个完全的里面 full extent， 就是在这个时候，如果这些讲都很重要，每样都很重要，不过还有这一个礼拜的时间， 如果我要讲了，要把我该讲的讲出来，该做做出来，把我所有都丢给都交出来，可以这样的说。爱他们，但是最明显的是上十字架。但是在这中间的当中，还没有上十字架，就是跟门徒在一起做每样事情，都是要抓住机会，把耶稣他自己该有的、该讲的、该做的、该还有他对面的爱，全部表明出来。这个叫做爱他们到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很喜欢我的老牧师提醒我，他永亮，你要知道，你去一个地方轰轰烈烈的，或是很受欢迎，不叫轰烈烈，就用着很开心的，很受欢迎进去是很重要。这不代表人家你的成功啊！大家说来啊，来来来来来，有一天你离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每个人都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有的就算你没留下一样，你都给了他们，而且在这个给的当中，每个人好像在你的给的里面，不仅想到你的作为，跟着想到你这个人愿意给，愿意所谓的为，用耶稣的话叫做舍去，这样的一个关系，可以忘记在我们相处当中的那个的，你做了一些什么事在我身上，我做一些什么的，可能到最后会模糊的，会有一样事情到最后是不见得讲得出来。不过那个的领受、那个的感觉，或是那样的一个在里面的印象是不会开的。他对我很好。他永亮，你要留意，来的时候是一件事情，真正代表你的服侍是有果效，甚至是一个完美的结束。你是你走的时候，这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我的责任。接了主任牧师这五年，虽然做了蛮一些的事情啊，但是我还是想到牧师讲这句话，就做教牧师，我的老牧师教元年牧师，我有没有把我有的都给？我有没有把我该做的都做？安排接班等等等等。我想这些东西我还不晓得啊，这个神的带领是怎么样？不，我只是用这个来表明，牧师你在讲，好像你在讲一些事情。你在说，你做得很好吗？你做得跟好像有点，是不是自己有点夸口？我希望大家不会误会我这个意思。我只希望大家能够学一件事情，是我一直在学，就是我们学主耶稣基督。如果你说欧姆斯你这样做得不错，我一定跟你说，因为这是我向耶稣学的。不是我天生就会这样，也不是我好像比别人努力啊，比别人才干啊，或者别人修养来的好啊，或者我灵命比较强啊，看你怎么说的。但我只说，因为这是耶稣所做的，我就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真的蛮累的，这几年走过来，照以前我们做事的，你就是哦，到什么几岁就 plateau 就是站那个平，然后最后就 downhill。现在我不仅是还要往上爬，我现在还要爬山呢。这不是去大安公园散步哎，我每天还要爬山呢，哇，这还蛮累的。我主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所以用这句话就爱他们到底。OK， 回到这个地方来，就两件事情发生。这是约翰这边补进去的，叫做吃饭的时候魔鬼等等等等。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洗脚。对父有这样的知道，对他自己他知道，对人应该怎么样，对父应该怎么样，就荣耀神，对人呢就应该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换句话说，具体的该做的或者尽量去做，有的都要做在他们身上。当这两个有知道的时候，发生的时候，那就带出两件事情来。一个就是所谓的面对一个环境，当然这个耶稣清楚，可能其他门徒不清楚，或许最多是那个出卖主的犹大清楚。不过这时候主耶稣做一件事情，是针对犹大出卖他，但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呢，就在吃晚饭啊等等，这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另外一个就洗脚，我花了这么多功夫在跟大家讲，意思说这个时候开始，不是说我们这样看了以后就觉得啊，事情到了该做主宰， 主做他该做的事，包括洗脚在内，是后面有个很重要的他的一个所谓的经这个整个事情的背景在里面。那我就很快的提一提，因为明天我讲都不要，我们就用来先去讲那个洗脚。这是一个属灵征战，当你每次走在神的心当中的时候，总有一个力量告诉你 No， 总有一个力量告诉你 Don't。 Dennis 江本人牧师说，台湾喜是神所喜欢的，神台湾也在寻求神的旨意，台湾也愿意完成神的旨意，不过马上有个力量出来，就是撒旦的力量，以至于台湾我们祷告越祷告，你发现一方面看到教会啦比较更连接啦，教会又兴旺啦，教会又神迹奇事，教会还有进到社区啦，在职场，你发现一方面看到这个的领域在发展，但另外发现整个台湾比以前更乱，政治经济等等等等。有时候我们在问了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再说这是这属灵征战啊，属灵征战不一定你要跑哪个地方，对哪个地方去绕回来去那个属灵征战不一定要找个做个属灵，我不说不做那个不对哦，不要误人，就很不是只是那方面，很多弟兄姊妹我也不会做属灵地图，我也不会属灵征战，亲爱弟兄姊妹，你只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一定进到属灵征战，只要你传福音，你一定进到主人圣战。那个你的朋友、那个亲戚、那个头，他没有信耶稣，你把他带信耶稣，请问撒旦魔鬼这么甘心乐意就让他走吗？在这个环境，你要活出神的原则，叫做圣洁公义来讲，你觉得事情就这样发生，就平安的吗？当然要征战。我回台湾，我还记得20年前，我就只知道这个台湾这个路上。有一天我就这样，那我家住木栅，他跑出来，我就因为回家的时候我还没吃饭，所以就说我就去吃个饭。我母亲告诉我，哦，那边有个饭啊，有几个有什么吃这个什么，你就去找一下去吃啊。我就走了，先走过从我家出来一个小庙，没有人；另外一个走过也是个小庙，不里面呢也没有什么人，大概就两三个人，比前面那个一个人都没有这个。但是里面看了好多的偶像，一大堆，或者几十个数不完的，大概已经很久都黑漆漆的，熏太久。我那时候习惯就，那时候我还没加入灵粮堂，我认为我是个宣教士，我早就斥责一下，咒诅一下，斥责一下。后来现场我就算了，等我吃饱再来，因为我觉得这好饿，我需要一点精神，所以看了一下我就走。然后吃完以后回来，我就慢慢走，你不能够站在一个门口这样斥责人家，这个，我就慢慢走，走得很慢，就一面走。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回到家睡午觉的时候，我里面就痛得不得了，我的肚子。第一个，我本来就明白属灵征战是一个事实，因为我经历过，人在以前呢做释放罪，但是我第一次发现台湾的偶像还真蛮厉害的，还是蛮厉害。不，我还是做，但我因为去吃饭那个比较远了，所以呢，我没有常去经过那个地方，就经过我还是要吃这个所谓的。但是在我家前面一走出来的有个小那个比较，因为上公共汽车啊还是干什么都会有时候碰到你，我就斥责一下。我要告诉各位，那个小的已经搬家了，起码已经不见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搬家，他已经不见了。那个大的在不在我还要不晓得。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当你要活出神要你活的自然，从大到小，从小不一定要做个属灵地图，不一定要跑哪个地方，什么才叫属灵征战。你只要走在神的旨意面，你一定会进到一个属灵征战。所以用了这句话，叫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请大家要留意这个字，叫放在。在原来的文字里面，不是好像放。用这个字是有一点最出力的，就是说他就把它扎进去，就丢进去，又快又猛。这个我还是讲犹大，我真相信当犹大跟耶稣说，我想他不是一开始跟耶稣就想到有一天他要卖耶稣，你同意吗？不是他一跟着耶稣说他就开始想，哦，哪一天我要卖耶稣。在整个过程里面，神在保守他，神在保守他，耶稣在保守，甚至给他蛮多的机会， 从某个角度，那时候真的所要管事情的，就一样事情管的是比较重要，比较需要操心的，叫做管钱的。耶稣把这事情给他管。我相信也因为这缘故，所以耶稣也会跟他有蛮多的对话。可能他应该问耶稣这个钱该怎么用啊？啊，收进来这笔奉献的，我想蛮多。所以我相信这个机会，生活里面包括所谓的这个所谓工作的里面，我相信耶稣有蛮多的机会可以帮助他。但是，如果他没有对付清楚，如果他没有所谓的把他的问题处理清楚，如果他还是想到，如果跟耶稣将来我会有我的发展，神迹奇事的，那当然他应该是一个出色传道人，可能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建立一个神的一个国家，可能成为这个国家民主英雄，可能怎么样，可能将来我应该会有好处，只要跟前面刚开始嘛，这个生意刚开始，这个打拼啊不容易，但是我相信最后这个 reward 一定来。有解经家说，当他看到耶稣这么的出名成名有果效，一大群跟着他的时候，耶稣反而把他推掉。他说怎么一回事，怎么一回事的当中更要问一个问题，如果这样下去，我努力了半天，甚至他认为耶稣的这个 ministry 能够成功也是他有份的，我花了这么功夫跟他打拼到最后我有什么？所以开始他的心就不正，这时候就给撒旦魔鬼留地步。这时候到这个程度，如果耶稣一直说多少次他死快死快死，那死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他也这时候也知道有人要找计谋，就这些领袖要害他害他害他。所以进到这个光景，犹大不能问一个问题，跟他这么一辈子，或者跟他这三年，这么多的火化，这么多功夫，这么多努力，我可以得什么？我相信也不是说带着心跟那个领袖说，我可以告诉你，在黑暗当中你们去抓他，但是认不清楚的，我认得耶稣比较清楚，我可以偷偷的告诉你，那个就是耶稣。我也不认为他已经讲好一个价钱来找这些领袖，30两我才这样做，不30两我就不做，没有。他只是觉得如果这时候还能够得一些，应该一些好处。没想到他做的时候，这些领袖们有没有对价，这个我不晓得，圣经没有讲。不过我也不认为他是讲好我有30两我才出卖耶稣，我不相信他一开始跟着耶稣就出卖耶稣，我也不相信这个时候就出卖耶稣的时候已经讲好价钱。但他整个问题再来，整个问题是跟耶稣从头到尾我可以得些什么好处，我可以信耶稣有什么好？哦，我的身体好一些，我的事业好一点，我的工作顺一点，求主恩待我们。我怎么这样的说，神会这样怜悯。如果神怜悯犹大这样一个人，刚刚我讲了一大堆，绝对犹大神会怜悯像欧永亮这样的人。可能我跟了半天的时候也是想得着，我要成名啊，我要成功。不过这年呢，我越相信一件事情，在跟耶稣的后面，如果这个问题不再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够去对付，我相信我们还是蛮危险的。不晓得什么时候撒旦就来，就把这个意念放在他里面，出卖耶稣总会有些好处，反正没有人嘛。啊，他就如果照他讲，已经时间都到，你看到整个情况不像以前轰轰烈烈被人家涌着跑了，涌现在大家都觉得连耶稣都觉得不行，都要躲开了。你看，跟他搞这个，如果说搞个事业搞成这个样子，你还有什么呢？其实这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如果有一天耶稣真的被这个惩罚被处理，一定他们会追究谁跟过耶稣，追这些人呢、啊？包括彼得在内。那如果追到我怎么办？这是另外，可能他还不是为了那30两银子，可能是为了他的保身。如果耶稣被抓了，后来哦，有10个人跟着耶稣跟3年半呢，这些人如果斩草不除根怎么可以？一定要把这些人抓，一个抓，包括犹大在， 与其这样的话，我要告诉我要跑去做一件事，起码可以挽救我的生命。当我们跟从主还有自己的意念的时候，基本上你很难跟上去，甚至如果继续跟上去的话，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破口，很容易跟到一半你就跌倒，而且跌得非常的惨。这就为我们过去一些的传道灵恩的也好，福音派也好，他的整个事工起来又跌倒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都垮掉。跌倒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样的他的软弱不是一下发生，是长期发生。神确实怜悯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长期发生，意思说不是神允许，但是神给我们有个悔改的机会。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单单讲，当你走在神旨意的时候，你就自然经历了属灵的征战。在一个人呢，就是一个跟从的人，基本上他也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犹大，但是他很明显，这个征战他没有战胜，他反而成为出卖耶稣、出卖神。为什么他没有征战？那个不是没有机会，跟耶稣这么久，我也不认为他一开始就准备要出卖耶稣，甚至我都不认为他去找这个这些领袖的时候，他已经讲好价钱，只是还是想到他自己。还想他自己为什么要破碎？你越服侍就越要知道要破碎，不破碎的话走不上去是一件事情，不破碎了走上去跌下来的时候是更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这时候耶稣这段也记载经文，对我们这些跟从神来讲，服侍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先不要讲你的恩赐有多大，你的机会的能力有多大，可能我们现在要去面对，就是我这个人在主面前有没有被迫使。所以 刚我们唱的诗歌炼净我，这是我回台湾的时候跟原住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唱，就我跟带第一次我跟他们说我要唱这首诗歌，虽然我很不爽，因为我觉得我们就说啊，这是我们的天性，这是我们的天性啊、这是我们成长哦。我又说我们是是北方，我们是南方啊、这是我们在哪一个？感谢主，我们这都不一样。但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是：不管你是哪一种人、哪一种的背景、哪一种的成长，天国只有一种的天性。让我们能够摸着，让我们进到这个天性的里面，否则我们很难所谓活在神的国度。很难彰显神的国度。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今天我觉得特别为我们自己，我真感谢主、啊、看到你们这一群弟兄姊妹，这个这么多年来天天这么早上跑来，我就很感谢主。我也希望真的我们能够进到一个更大的突破，不仅我们知道怎么亲近神，越靠近他你就越知道在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不足，这需要去对付。为神这样的恩典我们现在感谢，也跟神说我们愿意被光照，就愿意被对付，好叫我们这个人里面的仗打赢了，每次撒旦来引诱试探我们都可以把他赶走，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走出去，在我们的外面，在这个社区，在我们的职场来打另外一个仗，因为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靠着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为自己献上感谢和赞美，现在我们就要在为工作，主啊，再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再把自己交在你，愿神你怜悯我，哦，让我能够走在你里面。现在这年来，你将不断的包容我，不断的光照，不断的在改变，主啊，这是何等大恩典！哦，我相信，哦，与我同在，我想与怜悯我，与我同在，哦，就是你的恩典，带领我的恩典，哦，甚至多少你管教纠正我，更是你的恩典，好像能够走在新的当中，主啊，恩待，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不断的带领我们，哦，主耶稣，你永远是我们的榜样。圣灵啊，就不断的更新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像好叫天父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我们把这一下时间交在手中，是吧？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主的名。 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还有十分钟到八。